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打开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我想用轮念的方式由我念第一节，请大家念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到房顶呢？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们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是逃往远方的。因为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曾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了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时定这事的。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家宰瑟伯纳，对他说，看那耶和华必将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地缠着，竭力抛去。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被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祈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不论所讲的所听的都需要圣灵的启示，也祈求你借着这一段的话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从中得到警惕，也知道如何去行，也行在你的喜悦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一段的话是 先知以赛亚讲到列国的故事的时候，第十一个意象的预言，所讲的是有关犹大国的故事，讲到犹大的国怎样被摧毁。那么在这一段的故事的里面，首先讲到的是犹大国的倒退的现象。我们知道犹大国是神所钟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犹大国的境况是非常的不好。那么在这段这一段的末世的里面首先我们看到听所读到的是他提出一个问题，他问犹大人说，有什么事使你们这满城的人都上到房顶上呢？神如果向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你知道神在提醒我们，好像在伊甸园的里面，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那么在圣经别处的地方也讲到，以利亚先知逃避耶洗别王后的时候，神也同样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当神提问我们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在提醒我们，像这里一样，神问犹大国说，你们这些全部在耶路撒冷的人为什么跑到房顶上去呢？那个时代他们所住的房子当然跟我们不一样，是上面是平的，人可以站在上面。在历史的记载的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有一些灾难的时候，他们会去到房顶上来知道当时战争的情况，或者是一些逃避敌人的追杀的时候，他们会逃到房顶上。那么神提醒他们，他们曾经逃到房顶上，但是他们去到房顶上去干什么呢？当然我相信在历史记载的里面，在主前701年耶路撒冷这个城曾经被围困，那么所以耶路撒冷人进到上到城这个屋顶上是当然的。但是这里第二节的地方告诉我们，他们满处有呐喊，有喧哗，神讲到他们是欢乐的诚意，也就是说犹大人他们去到房顶上，不仅在那里因为战争的危急的关系去到房顶上，他们也在那里庆祝，在那里欢乐。因为在历史的记载里面，那一次当他们被围困的时候，他们神的恩典并没有让他们的敌人攻破耶路撒冷城，反而神行了一个神迹，让他的敌人败落。所以犹太人就为着这件事情来庆祝，来欢乐。神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神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所以被敌人围困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犹大这个国家他所行的是神所憎恶的。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十节的地方记载到以色列人所作所行的，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城。他们在新论之谷建筑培陀菲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 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非特的和新嫩子谷，反倒成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陀非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并且这使百姓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且无人敢空。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乐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这地必成为荒场。犹大人、犹大国，他们竟然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设立秋坛，献他们的子女，这是神极为憎恶的。所以为什么犹大国会被他们的敌人亚述所围困？因为他们的罪行。神借着这件事情来提醒他们，你们犹大国的人被围了，然后危机解决了，你们就欢欣快乐，但是你们有深思到你们的危机并没有解决吗？你们有深思到你们的罪恶带来神的审判吗？其实我们人都是短视的，常常我们会为一些的事情欢乐，但是却不深思到底我们的患难是怎么样的。好像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有没有危机？我们有危机，我们的危机是这个国家离开了神，离开了圣经的标准。我们听见一些枪杀的事件，我们是怎么样去思想这些的事情呢？我们有思想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危机是因为这个国家离开，所以他们是有危机的，但是我们恐怕会为着股票市场很兴旺，美元的强劲我们就觉得哎呀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可能像犹大人一样不深思到底我们的危机在哪里。神不会因为犹大人他们不寻求神而停止他的工作，继续神向犹大国发出预言，告诉他们说他们有一天会被掳走。在第二节的地方讲到，你们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的，也不是被打仗死亡的，也就是说有一天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不是人家用刀剑强攻取了你的城攻打下来，乃是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们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是一同被捆绑的。也就是说神在告诉他们，有一天耶路撒冷这个城会被攻破，然后不是被刀剑杀的，乃是被一同被捆绑。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发生在犹大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的事情，不是被刀剑所杀，而是你们被捆绑的。在历史里面，我们继续读到历史的故事的里面，我们知道他们今天所 面对最大的这个敌人，其实有一天他们所被攻破的时候，是被另外一个国家所打败的，那就是巴比伦。在圣经的故事里面，我们读到巴比伦人最后围困耶路撒冷，然后把耶路撒冷攻破吗？不是，耶路撒冷的人自己出来投降。所以这些犹大人，他们没有深思，他们的危机在哪里？神告诉他们，有一天你们这个城仍然会被你们的敌人所掳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回头，他们没有悔改。所以神在这里说，你们转眼不要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的安慰我，因为主耶和华之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神说，虽然有一天耶路撒冷这个城会被攻破，但是你们不要来安慰我说，哎呀，你的子民，你们的犹大国好可怜，被人家攻占了。神说，你们不要来安慰我，因为是我使异象谷埋有溃乱，是我的允许，是我的作为，要惩罚我的子民犹大国。是神使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车的马兵，他们能够遍整个山谷遍满的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因为神使审判来到犹大国，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骄傲，因为他们不愿意回头。犹大人是如何的骄傲？因为在我们所读的第八节的地方讲到，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兵器。犹大人在历史的记载，在西西家的时候他们曾经非常的强盛，他们有很好的兵器藏在府库里，甚至还要向巴比伦王所派来的王子来炫耀，看看我们多么的强盛。然后他们还挖池子做种种的事情。当他们遇见敌人来攻打的时候，他们甚至检查他们整个的耶路撒冷的围墙，发现有不牢靠的地方，他们就把房子拆下来补这个墙，使它牢靠。他们也准备作战的水池，种种的准备让神更加的痛心。不是他们不应该准备，而是在第十一节的地方讲到，他们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也就是说，他们做很多的准备来面对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不寻求主。好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里，我们会筹算，我们会努力，我们会计划，但是我们却不来寻求上帝的帮助。我们是不是也跟 犹大人有些相像，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不先来求告上帝的帮助。我们也可能像犹大人一样，我们会骄傲，我们会看我们自己的能力。很可惜的是，没有寻求上帝的帮助。我们好像非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我们的能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努力都做完了之后，才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这个次序是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做的次序吗？我们所依仗的是我们的上帝，还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这所代表的是我们的骄傲，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以色列这个犹大国落在神的审判的里面，不是没有原因，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所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能力，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后退的原因跟现象。第十二节开始，神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穿麻衣。神要他的子民回头悔改认罪，但是神他的子民做什么？他的子民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太奇怪了，一个认识上帝的人竟然变成一个宿命论的人，没有希望了，我们把我们家冰箱里的肉都全部拿出来烤了吃了，反正明天要死。这是认识上帝的人吗？不是认识上帝的人。神要他们悔改，他们却不悔改，反而变成完全没有希望。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永远不会失望，永远不会落在失望的里面。当然我想，如果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没有抓紧上帝的手，他会在失望、害怕、惶恐的里面，但是他如果抓紧上帝的手，他永远不会失望。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所做所行的，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后退的原因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依靠人不依靠上帝，是他们的罪没有悔改。当他们没有悔改的时候，罪就临到他们。所以在这里神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必定要审判他的子民，因为他们所做所行的离开上帝太远了，他们从恩典中堕落，他们从恩典中倒退。接下来神在十五节的地方告诉以赛亚说，去见那掌银库的家宰， 瑟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大卫犯罪之后那个先知去提醒大卫一样，他是用另外一个故事来讲大卫的问题。这里也是一样，这个瑟伯纳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他在他们国家遇见强敌的时候，他竟然跑到城外，在那个很坚固的磐石的地方在营造他的坟墓。坟墓是做什么呢？就是将来他百年之后去安葬的地方。这个几乎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笑话。当你有敌人来攻占你的时候，他还不慌不忙的来筹算他死的时候他的坟墓要怎么样的建。这个外邦人因为他不认识神，当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个有限的，都是就是他能够所做的，但是他所凝聚的他可以用吗？不能用。他是个外邦人当然如此，因为他不认识神，他做很愚蠢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神。然后神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要叫另外一个人取代你的职位，你根本就不要这么的去凝聚。当然在历史的里面，我们猜想这一个人其实他所以这么安安逸逸的原因，是因为他跟他的敌人已经通敌了。他知道当敌人攻占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职位继续的保持恐怕还会高升，所以他无忧无虑，他觉得万无一失。也犹大人是不是也是这样？他们虽然是认识神的民族，他们却像这一个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一样，用自己的伎俩去筹划，然后完全没有结果。犹大国也是一样，他们用自己的伎俩去找水池，去补城墙等等的事情，有用吗？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因为他们把城墙补好了，敌人有从城墙里攻进来吗？没有，他们是全部投降的。他们做一切都是枉然。中间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很多的时候我们从我们有限的知识，有限的聪明的里面去筹划，却不来寻求上帝。我们也可能觉得我们所依靠的也就是像瑟伯纳一样，就是从我们有限的头脑里去计划。如果我们知道神，我们确实到 神知道明天所发生的事情比我知道的多的时候，你就会去寻求神，你就不会骄傲。我们所缺少的是，我们觉得我们比上帝聪明，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聪明所筹划的很多的事情跟色伯纳一样，转眼云消雾散，你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用。我想这里神是叫我们要回头，真的看见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对事情的看见常常是短暂，我们没有完全依靠神，我们还是看重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不愿意回头。所以神把这个例子放在我们的眼前，提醒我们不要继续再倒退。不是在每一件的事情上寻求上帝的同行跟帮助，就是在倒退的里面，因为那件事情你觉得不需要，我们会渐渐的从上帝的面前倒退下去，或者反过来说，我们会渐渐的把上帝推开。神，你不需要帮助我这个，神，你不需要帮，不管是我们的身体，不管是我们的家庭，不管是我们的事业，不管是我们的任何一件，神推开，我不需要你。我们就是在倒退的里面。你有一份工作，你觉得是谁让你保存你的工作？是你的学位，还是你的老板，还是你工作的能力，还是你的筹算？你如果把神推开说，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你就是在倒退的里面。因为他是全知全能全权的神，他知道我们前面的困难，我们的局限，我们的未来。但是如果我们就落在我们的骄傲，我们依靠我们自己能力，甚至是一种神一个度，那就是在倒退的里面。讲完之后，在第25节的地方，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必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所讲到的就是当以利亚敬来取代色伯纳来做这个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后以利亚敬也因为他把他的家族把他的利益分散给他的家族，后来他的家族最后就好像这里所描述的这个钉子，也就是所讲的是以利亚敬，他也因为他家族的牵累有一天他的重担，他就会被这些的重担所剪断，他也落在一个错误的里面。这里给我们提醒的是，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的骄傲，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都可能落在危急的里面。第21章34到35节的地方讲到，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在人子的面前。我想讲了很多犹大人的问题，讲了很多恐怕跟我们的心态所相似的问题。我们有可能说，还好我没有像那个样这么糟糕，还好我凡事。但是在刚才我所念的路加福音的里面提醒我们，你们要时时警醒，你们要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我想提醒我们真的要谨慎小心。如果我们是有倒退的，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悔改，而不是只是侥幸。我们愿意凡事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从真理的里面去看我们所面临的每一件事情，不论我们所面临的是困难或者是顺利，我们都看见我们生活中每一件的事情都有上帝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工作也好，你的家庭也好，你都看见上帝的手在那里引领你，在那里帮助你，而不是把上帝的手推开，而不是只是因为暂时的顺利而不寻求上帝的心意。求神让我们能够有警醒的心，从犹大这个国家的灭亡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人是非常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是非常的有限，我们所能做的是非常的有限。我们千万不要在神的面前骄傲，因为骄傲只带来的是败坏，那不是神的心意。希望神借着这一段犹大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也可能像犹大一样的骄傲，我们也可能仗着自己美好的能力、美好的经验，我们其实是对你悖逆，其实我们是把你的手推开，我们是在抵挡你的里面，我们是在软弱退后的里面。主，祈求你让我们所做的如果不在你心意里面的，愿意回头，也祈求你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警醒，从你的角度去看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也愿意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起居每一件事情上都看见你奇妙的作为跟引领。我们这样交托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